我们上次也介绍到利未记的一个主轴了哈。啊，我们用这个平面的方式啊，对整个利未记有更容易来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是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哈。那我们还是来呼应一下整个利未记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一节哈，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哈。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如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那这个经节啊，一直是在我们这几次上课不断的重复的一段圣经。好，那其实在整个神与人立约啊，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呢，就是两个部分哈，一个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它是一个地位的提升啊，从过去啊，这一条路啊，就是人是没有办法进到圣所至圣所里面啊，借着设立祭司啊，能够啊，借着一次啊，这个赎罪日啊，能够把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哈，打通了这一条我们与神之间啊，原本是隔着一个幔子的啊，如今能够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哈，这都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个内容哈。所以祭司的国度是一个地位的提升哈，那重要是我们要回应就是圣洁的国民哈。所以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呢，有两个很大的主轴，前面是圣洁的侍奉啊，所以圣洁的侍奉里面提到了五祭。啊，还有设立祭司啊，还有一些祭司啊，他应该遵守的一些条例哈啊，提升成为祭司的国度啊。整个到第十一节提到圣洁生活的要求哈，那这个也回应到出埃及记啊。我记得上次我们也看过出埃及记的大纲，那出埃及记的大纲前面提到拯救啊，从选民在啊这个埃及为奴这么长的时间。啊，受尽了欺压啊，他们呼求达到神的面前哈、啊，所以借着啊这个啊民族救星啊神的一个选召啊摩西啊来带领选民离开为奴的啊这个埃及地啊，当然就是预表这个世界啊，法老就预表魔鬼哈、啊，借着十灾啊当中的不断的一个拉扯战啊，借着后面的过了红海预表受洗。啊，之后进到了旷野，预表教会生活哈、哦。所以前面的拯救是神的主动，那后面的一个敬拜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回应哈、哦。所以神的拯救，那我们要做出一个回应，就是一个敬拜神的生活哈、哦。所以大概要在整个利未记，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一个内容啊，也可以从利未记里面神对我们生活的期待啊，我们都可以看见了神的心意哈、哦。所以我更觉得从这个旧约哈。哦五经里面呢，我们更能够了解整个救赎，啊，过去用一个民族的救赎的历史一个蓝图，也看到了展开他整个救恩的计划，啊，预备给全人类，啊，从上次我们陈长老在上那个团契的课程哈，啊，如果从这个以弗所书更是超越的，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了，预备了，啊，我想起来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回头去看啊。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珍惜啊，也把握这样的一个恩典哈。那我们现在就来切入第一章哈。我们上次是提到这个献祭的总论哈，我们现在就来切入到这个啊燔祭的部分哈啊，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九页。那我待会我们一起来读过哈。那我总觉得讲到哪里算到哪里了哈。那其实我们的教会有计划哦，传道，你不在三个月啊，全部要讲完哈。那其实我觉得我要有一点时间哦去消化哈。那其实对我们刚出来的传道，说实在啊，这个一下子要接立位记哈，还是有一些难处哈。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消化的时间哈。啊，其实我总觉得哈，哎，借着这个课程哈，真的是自我进修哈。如果今天不叫你讲。你要独立位置，要把它整理一套，我想没有那个动力哈啊。今天排上这个时间啊，要讲这个主题啊，你必须花一点时间哈。那其实从当中啊，我觉得我的学习应该比各位还要更多哈。那过去都是听别人说，现在是要讲给别人听，那自己要有感觉，要感动啊，能够深入在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情境哈。哎，真的阅读啊，觉得在侍奉里面呢、啊。 真的越觉得自己不配得了，觉得在很多的事上真的离神的那种心也觉得好遥远，当中就有一些反省，有一些悔改，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部分。那这个燔祭，我们定主题叫做全身的燔祭。我们从这个主题我们就可以了解，在整个祭里面只有燔祭它是全身祭，全身献上，没有保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就看得到，看得到。那为什么关于这个献祭啊，把燔祭列在第一个，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个，而且作为整个燔祭的一个起头，我想这个次序啊，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待会光是看整个献祭的内容再引申到我们个人身上，当然预表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觉得说啊，如果今天真的用这个献祭的一个角度来看，那的确主耶稣都完成了而且耶稣也借着这个燔祭里面的精神充分的表现在他一生当中为了人，为了救恩受尽了这么大的苦楚我们真的感同身受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回应，我们怎么去看待当我们看见这个五祭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去探讨然后去研究我想就缺乏了这个一种对我们本身的一个连结了我总觉得从这个五祭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神的心意还有主耶稣本身真的亲自示范其实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那么待会会大概提到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燔祭的祭物第二个献燔祭的意义是什么有两个功能第三个就是它献祭的方法我们这边呢把它列为九项第一个就是没有残疾的这个献祭的首要这个方法在选这些器物的时候，第一个没有残疾很重要没有残疾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燔祭也预表基督所以基督他是没有残疾的，所以当时在选这个燔祭牲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那第二个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谁按？我们待会读经可以注意读是那个献祭者去按。所以其实献祭里面在这个整个祭物在献燔祭的时候这个献祭者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他其实有一种联合，也有一种认罪我们待会读经我们可以再注意读这个字眼那第三个就是要奉上血，谁奉？祭司在这个祭坛要洒血要洒血那第四个剥皮切块，谁剥谁切？献祭者。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取代的当然我们会讲说这个献祭者会剥皮吗会切块吗当然旁边还是有祭司去协助他去教导他，可是谁去执行呢？献祭者我们待会可以注意看这个经节里面的记载那第五个很特别就是里外要洗净包含了这个腿啦脏腑啦都要洗干净，洗净之后才能够献上不是切了之后就直接摆上了献上了一定要经过洗净我们到里面的肠子有很多的秽物如果你不洗干净，现在坛上会有味道，这就不是馨香的祭啦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有很大的教训那第六个就是要献头圣经特别提到这个头要献上当然这个头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头这个头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见所以可见一个人要献燔祭之前我们要有预备，就是把自己献上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见把你个人的主见看法全部献上就没有自己了，把最好的都献给神那第七个就是脂油，这个脂油很特别圣经里面的任何的祭只要谈到脂油全部都是献给神，不能够拿走，也不是留给祭司的为什么？我想这个脂油应该是最好的。为什么馨香的祭之所以馨香，是因为有脂油，所以有脂油这个在烧的时候就有馨香的味道所以这个部分也提到说是最好的最芬香的这个是不可以拿回家的，通通要献给神第八个就是全献坛上没有任何的保留全部献上就是把这个主权归神没有自己第九个 献鸟做燔祭，这个非常的特别的根据哈。在这个燔祭里面它有三个祭物，我们待会会读到哈。那第一个是公牛，第二个是公绵羊、公山羊，第三个就是这些鸟啊，斑鸠跟雏鸽。我们就会讲说，这个好像整个价值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在整个献祭里面的祭物啊，如果做一个排列，当然公牛是最尊贵的、最好的。那其实如果一个排列来说啊，这个鸟、斑鸠、雏鸽啊，是啊，可能在排列里面是最后的。那为什么它也可以拿来做燔祭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啊。其实它是要留给穷人，所以可见穷人他虽然没有钱财啊，能够用这个最珍贵的啊公牛来做啊这个献燔祭，可是神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啊，你只要有心啊，这个甘心祭啊，连斑鸠雏鸽献上神都悦纳哦，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哈。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从一节来读到第十七节哈，慢慢读哈。我们待会如果有特殊的字眼哈，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记号哈。我想里面有很好的一些教训在。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一节，一起读到十七节。好，一节请读。耶和华神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汗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数字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我们刚读过了这个第一章的一个燔祭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这个燔祭的祭物啊，其实如果注意看哦，必须是用公的啊，必须用公的，这个最特别哈。其实你可以对观哈，我有帮各位整理，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七页哈。那二十七页的五祭的对观呢，是陈和道长老哈他的一个内容了哈，我把它做一个表格哈，大家可以对观来看哈。啊，这五祭里面包含了这些祭物啦哈，还有后面的灵训哦，都弄在这个上面哈，弄在这个上面哈。那我们这样看哦，整个祭里面哈， 只有燔祭所要求的是最严格的，那他要求的就是一定要用功的，要用功的。如果我们在读这个五祭里面，我们可以随时来看，那后面还有灵训，这个内容非常的多，我还是以我上面的一个资料来做一个分享。好，那这个就一定要用功的当然有定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一到第九节，一到第九节提到就是无残疾的公牛，是特别提到是无残疾的。我想这个牛羊它有时候会有眼睛会有毛病，有的脚会有毛病，有的头会有毛病，有的是皮肤有毛病，这个都不可以作为这个燔祭来做一个献上。那必须用公的不用母的。我想这个燔祭里面呢，它是预表基督当然以最尊贵的祭物来说就是公牛。那如果预表基督我们知道基督他是男性所以既然是预表基督，这个燔祭就是要用公的。那第二段就是提到的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第十节，那第十节说人的公若以绵羊或山羊，这是第二个祭物的一个宪法。其实如果注意看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这边所强调的还是公的，还是公的。第三个第三段就是14到17节，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记号，这是三个部分这一个祭物其实里面的献祭的方法都是相同的。那14节说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者是雏鸽为供物。所以我想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神他顾念穷人考虑到穷人他没有能力献上前面比较尊贵的这些祭物可是他如果愿意献燔祭还是可以用斑鸠跟雏鸽。这个斑鸠雏鸽在旧约时代它都是洁净的鸟都是洁净的鸟。我们一般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他所居住的家庭降生的家庭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为什么木匠的家庭就是贫穷的呢当然如果我们注意看整个玛利亚在整个耶稣这个出生之后他必须按照律法来做燔祭这个燔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的可以做一个判断的确耶稣的家庭是贫穷的。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请看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二章，二章来看21到24节，二章的21到24节，我们来看22节，从22节，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圣的男子必称为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当然这是主耶稣他的父母在生产之后这个所献的。如果我们看那个献祭的内容斑鸠雏鸽，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贫穷的家庭。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家庭是一个卑贱的，是贫穷的。我们这个根据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献祭里面的一个条例他所用的祭物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以上我们就知道说燔祭的祭物就是牛羊鸟，当然羊可以是公绵羊，可以是公山羊这个鸟可以是斑鸠雏鸽两种，没有第三种那牛的部分只有公牛只有公牛我们刚才知道说这个燔祭的祭物那第二个燔祭的意义是什么有两个很大的意义在。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看回到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其实我们一般我们知道燔祭它是一个甘心祭甘心祭。那其实我们讲赎罪的部分从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它充分的体现出献祭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它要赎什么罪当然燔祭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既然燔祭它是甘心祭，其实当中它也是可以这个赎罪的，也是可以赎罪的那到底赎什么罪呢如果从这个燔祭里面你看不出来，燔祭里面没有提到说是赎什么罪 我想这个燔祭谈的就是一切内在的罪。我们看这个约伯啊，约伯为他的儿女啊，都不断的献这个燔祭。我们来看哈，约伯记，请看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一章来看第五节哈，约伯记一章五节，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的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们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写。好啊，到底犯什么罪？没有写，所以献燔祭也是一种赎罪。赎什么罪？没有写。我想啊，是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啊，在诗篇里面提到说，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罪不是我们自己去认定什么叫做罪啊。有人说罪的定义，在神学的一个定义里面提到，好像一个射标啊，有一个红心，如果你射出去打不到红心都是罪啊。它是一个以神的标准来说的哈。如果说我们达不到红心，就是达不到神的期待，都是罪的话，哇，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哈，我们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从的言行举止啊，很多都是得罪神。所以我讲这个赎罪祭虽然没有指明什么样的罪，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一切的罪啊，还有包含了隐而未现的过错哈，隐而未现的过错哈。所以燔祭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它能够除罪啊。那第二个啊，他提到就是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第一章哈，利未记的第一章啊，我们可以从献公牛这个事上啊，我们来看第九节哈。但燔祭的丈夫与妥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所以献这个燔祭用公牛来说，它就是啊要献馨香的火祭。好，如果以那个献羊来说，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但丈夫与妥要用水洗，祭司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羊也是一个馨香的火祭，那斑鸠也是一样。来看第十七节，要拿这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哦，这三个祭物其实都要表明的一个燔祭的意义，就是馨香的火祭。好，所以可见既然是馨香啊，绝对不是强迫的，而是甘心的啊，因为这个祭啊绝对是蒙神悦纳的，所以这个祭啊就不用烧在营外。所以有一些啊这个祭物啊，这个献祭的啊赎罪祭也好啊，其他的祭有些要烧在营外，那这个不用啊，因为它是馨香的火祭，绝对啊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呢，从这个民数记哈28章3到10节。啊，特别定规，他们每日要献两只做长献的燔祭啊。所以可见呢，在这个啊过去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这个燔祭是每天献的，一日不可中断的。这个燔祭啊，当然讲的就是一个馨香的，神所悦纳的，而且是全身的。好，那今天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来说哈，我们今天呢也教训我们，要常常把自己献上。在罗马书的12章1节说啊，我们呢 应该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好，这个献上，它是每天的。赎罪祭是一个目的性，我犯罪我去赎罪，赎愆祭也是一样。但是燔祭呢，是每天。好，那燔祭既然是全身，就是把所有的主权都献给神。所以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啊，你要去想起燔祭，在每天的早祷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好，我们出门的祷告，我们可能就要想了，我们今天是不是配得称上燔祭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具备燔祭的条件呢？好，我们待会会提到它里面的方法，还有一些教训的部分。好，我们如果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献燔祭，好，献上活祭，我想啊，每天的生活都是蒙主悦纳的生活。好，这个预表里面哈，我们知道说燔祭也是预表的基督，当然包含这些祭物啊，这个祭物有分牛、羊、鸟啊，当然这个三个祭物啊也预表基督啊。 我们看见这个牛啊，它是刻苦的，它是耐劳的，它是有力的，啊，也预表基督。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世上马不停蹄的，啊，有时候到需要的人的地方，到罪人的地方，啊，到这个软弱的地方、病痛的地方，啊，哪里有需要，就是主耶稣出现的地方，啊，耶稣，啊，是刻苦耐劳的。好，那羊代表他的顺服。啊，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耶稣好像带罪的羔羊，被宰的时候，他也是不吭声，也是不开口，默默的去承受，为罪人呐，成为带罪的羔羊。这个鸟当然就代表他的谦卑，他是非常微小的，他很谦卑。啊，这个鸟啊，这个鸽子也代表驯良。哦，我们看见耶稣的一生当中，很少跟人起冲突。他都是以他的教训啊来服人，我们看见他的言行各方面哈，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所以在五祭里面呢，全部献上只有燔祭是没有保留的啊。所以在申命记的33章第10节说，全身的燔祭，所以燔祭预表基督啊，也没有保留的献，完全为我们献上啊。那今天教训在我们的身上里面呢，燔祭也预表信徒。好，我们今天借着主的救恩啊，诚如圣经里面罗马书的第6章，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我们今天的生命呢，就应该献上活祭。好，主耶稣都为我们啊牺牲他的生命，主的爱、主的血为我们献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啊也如此来献上这个燔祭。我想对传道人来说啊，我们在过去啊，我们所听见的这个传道人叫做献身。其实在这个时代啊，最近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听过哦。你要去读神学院哈，那就是早期的传道人哈所强调就是献身啊。其实我们每次啊，这个我们的长辈师长啊，在神学院常常就提醒我们。我还记得在开学典礼的时候啊，这个师长就用五祭，尤其是燔祭这一段啊，提到啊这个刚开学啊，对我们的学员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既然今天是一个燔祭啊，已经扒皮了，切筷子了，已经献在这个坛上了，既然献上就不能够再拿下来了啊，因为燔祭是能够蒙神悦纳，如果拿下来就不是完全的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提到的燔祭哦，不是今天当传道我们才能够献燔祭，其实每天我们信徒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有燔祭的预备。今天不管在任何的场所，在学校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其实你要想，我要献燔祭，每天的生活都是为主而活，所以样样的事情都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可见我们任何的决定，你就要去想，我这个决定啊，我是不是为主来做决定，我这个决定会不会让神的圣灵担忧，我这个决定符不符合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已经被提升成为祭司的地位了，那今天有没有相对的活出圣洁的国民的一个生活呢？啊，从我们的言行，从心事当中，每天去思考，有没有献上燔祭？所以从啊这个耶稣啊，他本身就是燔祭啊，也引申到我们今天了，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来献上这个燔祭哈。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献燔祭的方法哈。那其实我们有三个祭物了哈，我们就以这个公牛为主哈。其实其他的很类似了哈，类似哈。我们先以公牛来看哈。那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一位祭上三节，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哈，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没有残疾的哈，一点疾病都没有，眼瞎的、瘸腿的啊，皮肤有病的都不可以。哈，所以可见呢，以前的祭司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哈，当百姓来献燔祭的时候，当这个祭物摆在祭司的面前，祭司就要看头看尾，这个到底是不是？啊，这个没有瑕疵的，啊，是不是完全的？啊，为什么这么要求呢？因为它预表基督，基督就是完全的。如果过去的祭物它是随便挑选的，我想啊，这个祭物就不能够预表基督了哈。所以啊，只有完全没有病的才能够献上啊。那这边说之后呢，把它带到会幕的门口，这个会幕门口的坛旁边哈。所以这个坛讲的就是祭坛。好，我们到这个祭坛呢是四方的，我们上次也用这个动画，我们来看到整个啊会幕的里面的一个啊这个位置图了哈。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个祭坛 啊，之后是洗濯盆啊，之后是圣所啊，至圣所啊。那前面呢、啊，第一个所说的就是祭坛，祭坛是四方形的哈、啊。那祭坛它有四个角啊，这个角，哎，这个把祭物啊，就是绑在啊这个角那边哈啊，就是不要让这个牲畜走动啊，然后来做宰杀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无残疾就是完美的意识啊，完美的意识哈、啊，因为人需要献祭。为什么需要？因为人不完美，人是有罪的，所以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我们今天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必须借这个完美的祭物来替我们除罪，我们的罪才得到这个赎罪的效果。当然这个燔祭这个祭物也预表无瑕疵的基督，所以基督本身呢就是完全的，连思想都是没有罪的，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教训也是一样哈。我们要把自己来献给神哈。所以我们看见哦，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圣工人员哈，包含了这个负责人啊、长职啦、传道啦哈，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审查的机制。从这个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就有很多的把关啊，包含了职务会的把关啊，到北区的把关啊，到总会的把关，到后面还要回到信徒的认同。啊，这么多的一个机制啊，就是提到我们今天啊，愿意献给神的啊，就是要能够没有残疾的啊，没有残疾的。那第二个，这个献祭者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啊，这个按手啊，它其实有一个联合的意识了哈，谁按？献祭者要去按，所以可见呢、这个动作没有人能够代替，只有好、你要献祭啊，你就去按。表示说我今天呢是有罪的啊，我要献祭，透过这个祭物啊，我按手在这个祭物身上啊，就是他代替我，把我的罪跟他联合了，所以我的罪就归到啊这个祭牲的头上了。好、所以祭牲为我死啊，我已经死了，所以如今呢我的生命是重生的啊，他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这个所谓的按手这个意义在。好，我们来看这个新约圣经怎么讲哈，我们来看保罗所说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抱歉，第五章，提摩太前书请看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五章来看二十二节，五章的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哈。所以今天呢就是在按手这件事情上面哈。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说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其实按手这个事情也有联合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说不要随便按手，急促按手，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可见按手它有一种联合的意思在。所以其实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我自己的习惯了，如果是慕道者，我自己的习惯是慕道者，因为他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在长庚的步道啊，当然有一些长辈也有给我这样的观念哈，我都会先赶鬼，好，因为完全不知道他的状况哈，在按手，好，在按手哈。那如果是犯邪的，我们也不是随便就按手啊，第一个先判断啊，那先赶鬼啊。我们一般传道大概有一些共识，先赶三次，啊，再按手看看那个状况，啊，如果不行再赶鬼啊，等待啊。那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个人的判断哈，还有就是说，如果心中不平安，也不按手。心中不平安也不按手啊，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哎，看到这个，我们会知道一些状况啊。我个人的习惯哦，不平安不按手。那还有就是，犯罪者如果不真心悔改不按手啊，我看有一些人很硬心啊，这个按手对他来讲是好是不好啊，我不知道啊。如果是啊，这我们一般在讲说按手就是为他代求，为他祝福，对不对？如果反过来说，得不到祝福，得到的是什么？哎，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哈。那当然，在我们的这总会里面有发公文哈，被除名者是不按的，被除名就不按手哈。对他好，那当然也对我们按手的哈。这个部分哦，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哈。大概从这个按手这个事情里面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联想了哈。好，那第二个啊，这个按手它还有所谓的认罪的意识。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利未记请看十六章，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十六章来看二十一节哈，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 要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里去。好，我们这边强调的就是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是怎么样呢？成了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好，所以可见这个按手有一种认罪的意思。好，我今天为什么要透过献祭？为什么这个就要替我死啊？到底要表明什么？就是我有罪，我有罪。好，我觉得这个献祭这个过程当中，按手把我的罪归在这个羊的头上、牛的头上斑鸠这个身上里面，他替我死他替我死。所以他有担当罪的意识也有认罪的意识所以今天如果谈到我们的信仰来说当然这个燔祭牲公牛有预表耶稣基督，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也预表着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仰借着受洗也把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是无罪的，所以他可以成为无瑕疵的一个羔羊一个燔祭的公牛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在洗礼过程当中我们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将来能够同复活同复活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好，那第五节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五节里面第一章的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那第五个提到说要宰公牛，谁宰？当然是这个献祭的要宰。那献祭的会宰吗？当然要透过这个祭司的协助，因为他们是专门的。所以怎么杀这个很重要。这个牛要杀牛不简单呢。那我们现在在东部每次过年都还是一个习俗，就是会杀猪有人在讲这个我们自己从小大概一生当中要杀几次猪当兵的时候要杀猪，以前当兵是一件大事那当兵回来要杀一条猪，结婚要杀一条猪那将来如果你蒙召了过世了还要杀一条猪所以这样看一个人如果照过去我们这个台东那边的习俗一个人要杀很多猪。那在去年我们刚好有一个长老娘的一个弟弟刚好他有一个弟弟养那个山猪，这个山猪是养大的他是野猪生下来的，然后就是从小就是人去饲养的，那后来要去杀这只猪我们年轻的一代真的是绑了之后架在这个架台上面这个杀猪不简单，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仪仗很厉害这个刀一划下去摸一摸一划下去血流出来当场就毙命了，连叫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叫我们去杀这个怎么插，可能插了好几刀还不会死有一次我在林口那刚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节日他们也在杀猪，那个猪好可怜听说已经杀了好像血都已经流了，然后没想到准备要切的时候还会跑还要去追这个就是没有技术光是猪都这样我们看这个牛真的不简单不简单所以可见这个技师一定旁边的指导可能特别画这个部位插下去可能插到这个动脉整个血流出来当然这个时候这个技师就要用这个盆子把血接好那这个血接好之后呢要奉上血要把这个血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剩下的就倒在祭坛的脚下所以这个祭坛呢就是预表十字架，我们说这个公牛预表基督那公牛的血撒在祭坛也就是预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到最后面这个兵丁拿枪砸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所以这个祭坛就是预表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耶稣的救赎牺牲流血他的宝血成为今日我们许罪的泉源所以为什么血可以除罪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导论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整个从旧约的一开始我们提到说创世纪里面的整个救赎的一个开始就是用皮子替他们做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牺牲从宰杀还有这个亚伯所献的祭是血祭当时他们根本不吃肉为什么要牧羊？ 其实都是为了献祭来的。所以在利未记的十七章，我们上次也介绍了，在整个利未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十六章里面提到的赎罪日，还有十七章里面提到的血可以除罪这个事情。那一直到希伯来书九章的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整个从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一直贯穿着赎罪的方式，就是透过血，就是透过血。所以主耶稣他要牺牲，因为神本身不死啊，自有永有的神，他是不死的神，他就不能替人流血牺牲，所以他必须借着一个肉身成为血肉之体。因为我们被救赎的人是血肉之体，他也必须道成肉身成为血肉之体，所以他的血就能够替我们除罪了。所以其实过去的如果以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解释，过去这些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它只是一个让人想起人是有罪的，所以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才能真正的替人来除罪。所以我上次我听这个陈胜卷长老在讲，我以前比较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耶稣的牺牲不仅成就了那个成了，不仅成就整个新约时代一直到末世时代的救恩，他也成就了旧约。所以旧约过去如果没有耶稣的成全，那个旧约也不完全所以因为有成全，所以到后面所有旧约里面都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可见那个成全不仅不是黄成全成全不只有成全后面的，也成全前面的，透过耶稣基督。那时候在上课，我过去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长老这样一提，其实耶稣的成就是后面的前面的也还有包含了这个后面的之前的。好，我们来看第六节接下来第四点我们来看第六节。六节，那人要剥去凡祭牲的皮，把祭牲切成筷子。所以这个献祭者要将祭牲剥皮，还要切块。剥皮是很大的学问呢，不简单啊，皮要剥得很漂亮。这个皮当然还有很多的用途在，那当然都是祭司要在旁边帮忙，可是谁剥？就是那个献祭者，所以自己剥皮不是别人替你剥，要自己剥皮好，所以这个剥皮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皮其实讲的就是外在讲的就是外貌，讲的就是人的虚荣，讲的就是人的面子。所以我们在提到说，第一个献祭很重要，就是要剥皮。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燔祭，他一生当中就是过着一个剥皮的一个人生。我们包含看见他道成肉身，我们上次在安息日提到耶稣的高度里面，提到耶稣的深度，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任何人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地点，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亲，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容貌，我们生下来这样就是这样了。你的父母亲是不能被改变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对不对？可是人世间来到这个时空，只有主耶稣可以选择。可是在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他选择最卑微的方式他选择用人最不起眼而且是不值得让我们羡慕的容貌来到这个世界，受尽了许多的苦楚，没有外貌，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凡道虚举，取了仆人的形象，这就是剥皮这就是剥皮。好，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成为燔祭剥皮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样想起来我们今天学这个燔祭学的就是剥皮的道理。好，学燔祭就是要学剥皮把自己的外貌除掉，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很多圣工的彼此的不能够和谐跟搭配，都是因为不会剥皮，我们在看重自己的面子，太看重很多时候我必须来主导这个事情，太看重我们个人的想法，所以没有办法剥皮，造成了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和睦的一个生活。我想现在的人这个皮好像比较薄是不能剥的也不愿意被人剥我想如果过去我们从小我想我的年纪还算轻了在座我的长辈我们在过去的我们看见传道人的讲道就是剥皮都是剥皮讲得非常的严厉可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底下忍耐的听，虚心的听，谦卑的听，而且反省的听所以过去的道理虽然是很直接传道人在讲台去剥皮，可是底下的弟兄姐妹 能够听了之后能够反省。我记得啊，这个东部我们早期有一个前辈同工啊，就是郑中普长老哈，我想我们有一些人不认识他哈，应该有听过哈。这个长老很特别哦，这个长老有人说他已经把整本圣经背完了哈，他其实是不识字的，很奇妙。他在杨约翰长老时代的时候哈，他读神学院哈，根本不识字怎么办？他根本华文看不懂了哈，他以前是日本时代学这个日文哈，他就开始读书哈，读日文，所以他中文呢看不太懂，是一直到晚啊，就是很长的传道生涯，中文呢是会看一点点，还是不是很会看，可是他会听，他不简单啊，到他以前传道的时候都不带圣经哈。如果有听过他讲到，他就要站在讲台哦，这个讲到时间特别长，他可以讲两个小时。在前几年呢，我们到他已经96岁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传道是这个北特区的召集人陈进荣传道哈，我们就想说，他可能我们在想说也把握机会了哈，让他到北部的几间阿美族的教会去走一走看一看哈，然后长老给我们一些勉励哈，特别用这个摄影机把他拍摄，所以有一次啊，这个陈进荣传道在旁边帮他翻译的时候，有一次讲了两个小时的道理，大家都不敢讲话，不敢吭声。这个长老站得直直的啊，这个陈传道在旁边已经觉得有点没有办法了哈，受不了，站太久了哈，讲到很严厉。我们在底下听到真的是很紧张。我记得小时候啊，他在讲到一翻到圣经就要马上有人要读经了，如果有人不读经开始骂了骂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年轻的开始就开始，如果你有读经当我们念错的时候他责备我们所以他听得懂我们念错了那如果念得不好还是找不到圣经章节我也点人来念他就说是哪一个的孩子这个是谁的孩子那个父母亲起来念所以整个聚会起来真的是有点紧张了可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我记得我妈妈还小的时候这个郑长老因为没有得到圣灵到前面准备就是来祷告祈求灵恩这个长老就很生气怎么都求不到圣灵，没有悔改光是在前面已经跪着了，又讲了20分钟，还没有祷告之前底下已经被骂到哭了在反省长老这样讲，我们好像做错很多事情没想到一跪下去祷告，很多人得圣灵他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想过去的人好像这个皮比较容易扒皮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如果这个传道人讲的严格一点你的信徒就在讲说传道你是对我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你听谁讲然后特别我在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的后来就不来了因为传道都针对我我想其实很多时候道理都是相通的我总觉得道理当中它是一面镜子包含你看到你的问题我也看到我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以前的弟兄姐妹他能够自己剥皮我们早期也听到很多时候在安息圣日也好在灵恩会我听到早期的长辈就在讲了灵恩会的时候就是悔改大会还是安息日会后好像小时候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就是聚完会结束负责人只是就报告了这次有没有人要到前面悔改的有些人到前面所以我之前有见证过我太太的这个外婆这个外公跟这个兄弟不和睦没想到可能外公也有问题了可能讲话的方式怎么样了那神也透过这个事情去管教他的屁股就长了一个脓包非常的疼痛所以很长的时间都要趴着睡那看了很多的医生都没有用那当然就会开始反省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得罪神后来有一次就邀请传道人到家里面把这个事情告诉传道传道就说你们要悔改好好悔改那没想到在那个安息圣日就到前面跟信徒来认罪说某某某年某月某一天讲了什么话得罪了兄弟怎么样自己觉得有错请大家为我祷告真的知道错了后来跟这个兄弟建立和睦的关系彼此认罪没想到大家的祷告没有看病就不药而愈了 这是我那个太太的外婆啊，在前几年哈、她的状况还好的时候，她特别又跟我讲这个事情。我想起来，真的是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哈、今天人只要愿意悔改哈、看到我们的问题啊，神自然在很多事上来去开路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燔祭剥皮的道理当中哈、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懂得接受别人的劝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至尊独一的神。可是他为了人的罪啊，既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被别人扒了衣服，这不是扒皮吗？所以在圣经当中啊，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他愿意在软弱的时候悔改，但是有些人呢，他不愿意被扒皮，好像圣经里面的扫罗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扫罗经过扫墓的责备啊，他死不认罪。那虽然后面真的认罪了，可是这个认罪好像不是很彻底。那这个认罪又需要面子啊，跟这个扫墓说啊，我这个都是因为这个百姓的声音啊，所以我不敢得罪百姓哈、那虽然我得罪了神啊，求你啊在众人面前抬举我哈、不要在众人面前呢、让我至少让我有台阶可以下。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扫卢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扒皮。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啊，他就是彻底啊，能好像献上燔祭去扒皮的人哦。我们看见呢，他把自己犯罪的过程整个记录在圣经里面，甚至公布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看见大卫是在以色列心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他们也说大卫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哦，是他们常常啊，他说哦，也常常以大卫的后裔为他们的一个自夸哈。可是我觉得啊，大卫非常不简单的部分就是他的罪状全部公布在圣经，他暗地所做的全部公开啊。从过去的世代到现在，我们都还看得到圣经大卫整个犯罪的一个事迹。我觉得这个不简单，一个王他可以为了悔改这个事情、认罪这个事情来扒皮，甚至啊公开自己的罪状。所以在诗篇的51篇呢、我们所看见的是他的悔改，所以可见一个真正献燔祭的要学会剥皮，不是别人扒你的皮，是自己要会扒皮，这是从这个献祭里面呢，我们所看得到的部分。我们再附带提几个，我们就来结束今天，下次我们再接着后面。其实从这个剥皮这件事情来说，这是赎罪祭也要剥皮了，可是它的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四章来看第11节哈，11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焚烧在坛上哈。所以赎罪祭的皮也要扒，可是呢，它的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它是怎么样烧在营外啊？因为啊，它不是一个馨香的哈。我们来看这个燔祭，它要扒皮，可是这个皮啊。圣经里面从这个利未记第7章哦，我们来看这个第7章哈、7章我们来看第8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那所献那燔祭牲的皮。好，所以这个皮呀、以燔祭来说，就是谁献祭，这个皮就归给那个祭司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献给神的是里面的那个肉块，好，所以神要的不是那个外面的，而是里面的，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好，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啊，从这个51篇的第6节，他说：“神啊，你喜爱的祷告是内里的诚实。”啊，那51章的第17节提到说：“啊，这个忧伤痛悔的灵，神你不轻看。”所以神要的祭不是那个外面的，而是那个里面的。好，我们从这个皮的扒皮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两个部分有不同的一个处理了哈，一个教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